您正在收听的是 SBS 中文普通话节目。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我必须要讲一个，你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可能 Britta 的爸妈还比较年轻一点，我觉得可能并尤其是我跟 Cindy 的爸妈、嗯，你知道我们所有的人都在这边住那么久了，对不对？爸妈都在那里，然后他们又说不要住在一起，又不要来。你有没有想过，在十几二十年以后，他们年纪都非常非常大，哦、其实那将会是一个问题，将会是一个我们要回去吗？不大可能。怎么样适应台湾？他们要来吗？又不大可能。这个要怎么办？然后谁要怎么样？你有想过这个问题吗？
我每天都在想。
Britta， 你想什么？你爸妈才开60多岁了，
我着急死了。
你才六十多岁，我觉得我跟 Susie 可能我们的父母就年龄更大一些了啦。
我们父母就70几岁了，对吧？对啊。
而且我是独生子女，哎，就是
哦，真的，
其他的兄弟姐妹，
对
啊，
对。
我觉得这是我们新一代移民的一个真的一个很大的烦恼，就是包括父母在不远游，包括子欲养亲不在，对吧？这些话题其实有的时候我是不想去触及它，因为无解。
对，我避而不去想。
没错，没错，我们都是，对不对？大家都一样，对不对？你就觉得大家都健康，他们也很怕他们自己不健康，所以你会发现我们的父母都非常养生，因为他们也怕他们不健康。
对，
我们是，我现在开始，尤其是最近封城，我从去年开始啊，因为我们又回不去台湾，对不对？所以我就真的有听到身边是谁的父母什么事情，我们必须，尤其是讲现在的澳洲、哦、
对，
到现在如果你父母有什么事情的话，你现在过去你是要半年是过不来的耶，你知道吗？你是回不来的，所以你的老公小孩是要放，就是放在这里，你要回去照顾什么的，大家都怕生病，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难避免的问题，只是什么时候来而已。
我爸妈那个时候就跟我说过一句话，他说你放心，我们在国内有养老有医保，所以你在澳洲可以自己去打拼，过你自己的生活。我觉得这个父母对孩子最大的支持。
不可能这样子。
我父母跟我说过同样的话，但是我就像苏子说一样，不可能。我爸爸妈妈前段时间，去年就是在疫情之前，因为我经常会跟他们视频，隔一两天就要视频，因为家里没有其他的兄弟姐妹，然后他们自己的兄弟姐妹跟他们也住得很远，我妈妈的身体又特别不好，所以我随时要视频。但有一两天就是连续找不到，有两次经历，有一连着好几天找不到，然后好不容易后来一天联系上我父亲了，我就问他我妈妈到哪里去了，他说妈妈呢去到他的姐姐家去玩去了，然后我就马上打电话到我的姨妈家里去，啊，姨妈说的没有啊，我当然没有说，我问妈妈在那里，我跟她聊了一会儿，结果后来我打电话才知道我妈妈生病住院了，我爸爸为了瞒着我，哎，把我难过了好久，你知道那种自责。你是很难用语言来形容的。然后还有前年就是在疫情之前，他们两个也是有几天忙就不接电话，后来我才知道他们告诉我去看养老院，那一瞬间、去考察好多养老院、
哇，
那一瞬间我觉得到了我们这个年龄特别能体会那种。
对对，没错。
但是他们又心里刚这个话
他们又
特别触动我、
嗯、
对对，特别触动我，因为若就几年前如果他们不接我电话，我觉得他们可能出去散步了，手机没带、嗯、但现在他一不接我电话，我第一反应是出了什么事儿，这心慌真的是、
嗯、对，你不由自主就会往最坏的那个方向去想。
对，病的爸妈应该也还年轻啦，你是不需要想这么多了、
嗯、
对，但是很快这个光阴真的是很快，你忽然之间而且就是对对对，而且很多事情你是无法预料的，对吧？
嗯，
有一次我也是因为我是独生女嘛，所以每天至少一个电话，有的时候还会分别给他们每人一个电话。有一次真的就是从早上不接，然后到晚上我真的慌了，因为北京时间已经11点快12点了，我想这怎么了。后来终于我妈终于接电话了，她说她在医院。我说什么？为什么在医院？她说摔了。我说你怎么摔的？她说上山爬山。 迷路了，两个人去爬山，然后在半山腰迷路了，然后最后报警，出动了救援队，出动了什么都出动了。
哇，夸张欸，
找回来，人找回来，再晚一点，因为他们迷路的时候已经太阳落山了，黑了，再晚一点，那一晚上就可能就真的就没找回来，然后说11点多才送到医院，然后这个脚是给摔了，因为他摔了以后下不了山嘛，哎，如果他脚没摔，他还可以，我爸会带着他走下山，他脚摔了以后就真的就在半山腰，那一天我真的太崩溃了，那一天，
其实这种小时候我们出去久了不回家，父母这种担忧现在已经都到我们的身上了，我觉得什么事情都是有轮回的，到了就是牵挂，我觉得就是你到了父母这个年龄的时候，他们就成了我们心上其实也是个牵挂，当然他们肯定也是很牵挂我们的，所以我觉得一听到父母要进养老院，然后如果我又不在身边，现在对于养老院各种有时候爆出一些负面新闻，你难免不会去担忧，所以我觉得我就选择了鸵鸟，
尤其是独生子女吧，因为你说病你也是独生子吗？
病是独生子吗？
哦，你们三个都是吧，因为我们有三个，我有三个兄弟姐妹，所以是可以商量的，什么事情可以商量，我觉得
还好，
独生子女所有的东西都在自己的身上，
对，而且刚刚 Cindy 说到我感触特别深啊，现在真是角色的互换，以前我在澳洲就压力大的时候有时候不愿意接父母电话，是吧，就是他们打电话过来你就不想接，
哎，
嫌烦，
不想说，
但现在反过来，对，但你现在反过来了，
对，你说现在反过来是他们不想接你的电话是吗？
是
就如果
他是想
关怀嘛，
随时希望他们能够反过去，随时他父母希望能够随时接上他的电话，
哦，我有
对
吧，对，他们不想接你的电话，
对，还没有到了这个矛盾，还没有这么严重的激化的这个程度，毕竟离得远看不见，你知道吗？
因为你可能会
关心反过来了，
对啊，因为我可以想象 Britta 你那个你爸妈那个走丢那，你应该那边碎念半天，跟你妈一定会说搞什么东西啊，你是怎么走的，你们俩搞什么东西，对吧，
对对对，就是以前父母批评我们，我们现在有时候我们着急上火的时候也会去说父母了，就是我们有时候现在成了他们的家长或者他们的看护者的那种照顾者的那种角度。
那两天很搞笑，我爸有点不敢接我电话，因为他出去走路，
啊，
都是他带着我妈，不是我妈很胆大，是我爸胆大，所以带着他去走山路，而且他们走的不是那种那正经的人家给他修好的路，他就说走，我带你走没有人走过的路，他就真的走野山，
天哪，太夸张，天哪，
他那两天真的不敢接我电话，他知道他一接起来我肯定要唠叨半天，
对呀，啊，我可以想象你的唠叨功，欸，对，
唠叨功。
其实反过来还不也可能是因为我们没有足够的时间陪伴他们，如果我们在国内可以更多的照顾他们，对吧，随时，因为像我爸妈他们有时候用手机查东西他们也不会查，嗯，但如果说我们提前帮他规划好线路，或者你比如你人在北京，啊，或者人在哪，人在南京，你告诉他这个山可以去那个山不可以去，及时阻止他或者及时去找他就会好很多，不会像我们这样一天才问一次，对吧，或者是两三天才问一次，
老还小老还小，年纪大了有时候父母也没那么好容易，我觉得可能就是那种当年我们的逆反线都到他们身上去了，就是你就有时候不知道这个教育方法得不得当，你知道吗，就是有时候很难很难说的，很难把控，现在老了以后你要老年人也是有脾气的，有时候说多了也会生气的，像我妈妈有时候我说多了她也会觉得她会觉得我好唠叨，我第一次听到我妈说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别说了我记住了，哎呀你好唠叨，然后我就怎么我成了这样的人了，你知道吗，过来了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其实我会觉得反面的想啊，像我觉得听 SBS 我广播的人应该年纪大的人应该也是不少啦。我倒是想知道 from their point of view 啊，因为他们会听这广播，他们现在的这个年纪大的长辈们，我觉得他们也是一个很共同的，我不知道跟你们爸妈是不是一样，我就发现我爸妈是非常不喜欢麻烦子女的。现在呢，现在的
对对对对对。
现在的老人家第一个不喜欢麻烦子女，这第二个现在的老人家经济比较喜欢独立，他不会跟、嗯、至少是我们的啦，不会说要跟父母跟子女，是以前在台湾的社会会要给父母钱啊，我们现在是他们是绝对不会跟小孩子拿钱的，就是经济独立。第三个我也发现现在的老人家非常注重朋友、欸、我不知道你爸妈会不会，他们非常注重他们定期跟他们自己的朋友的、
哎、会我公公婆婆的年龄差不多跟我外公外婆的年龄差不多，然后他们把几代人浓缩成了这么两代，三代人浓缩成两代人。我发现近几年哈，他们两位关注什么关注比较多，就是还在国内的老同事去世的消息。
哦，
这个事情你知道，他我觉得物伤其类，我们就说有时候自己认识了熟人一下离开了以后，其实作为年轻人，我觉得我们这个时候倒不是说唱高调，在节目当中特别呼吁年轻朋友要关注父母的精神健康，这也是一个点。因为人真的到了年纪大了，他会变得比较敏感，他 会有很伤感的东西。以前我都没发现，就是我公公会突然提到啊，我一个老同事走了，那突然我一个老同事又走了，其实他内心是有挣扎的，他会有很难过，而且他会联想到自己身上。我觉得人都是这样，不要经常去嘲笑他、啊、这么怕死，那是因为我们还没有到那个年纪。
没有啊，我也蛮怕死的，你不会吗？
我也怕。
对啊，
哎，老虎没有咬你的时候。对，老虎没咬你，你始终觉得它是个小乖乖，但它咬了你以后，你才知道有多么的疼。所以我觉得这也是，就是一方面就是他们就是老年人对这种生死啊，现在其实是蛮看重的。另外一方面就是，父母也是真的很独立。像我现在在澳洲的话，又是独生子女嘛，就离父母很远。我经常在网上买东西，逢年过节啊，不管什么节日，还有爸爸妈妈的生日。巧立名目我都会找机会，我就要买东西给他们寄过去。现在特别好寄澳洲的樱桃啊啊牛肉啊，还有就是水各种水果啊，鱼海鲜啊，基本上四季一年四季有什么我就会买什么。但爸爸妈妈就会说我们现在工资挺好的，挺稳定，日子很好过，所以你不要买。但是我一直在给他们买。但是呢，哎，我觉得有一个很大的改变，因为我爸爸以前从来没有给我说，我从来没有领过我父母的压岁钱。估计苏记在台湾也有压岁钱吧，过年给那个红包。哎，
没有啦、
啊、
我们又不给人家，爸妈没有给我们的。这个哎，
我也是，我爸妈说的，我一定要帮你给别人家小孩、嗯、所以你不要从我这里带领。
对，一般父母不给自己的孩子，都是别人给你。
没有没有。
哎，但是我爸爸近两年开始给我发红包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
真假的？
真的。而且出手还蛮大方的，就是我过生日我爸爸会给我发红包。我两个孩子过生日他也会发红包，现在发展到我先生过生日他也要发红包，而且你不收他
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啊、从去年
开
始。
我跟我爸讲一声
对对，这种要好好学习的好榜样，从去年开始的，这很有意思。我爸发了、哦、我妈还会给我再发一份，当然我不是说要，就是他们那种开心，我觉得很大的一个转变，就是说你不收他不开心。我其实觉得我们如果往深层次想，他们其实在考虑，他们可能现在是用我爸爸的话说活一天算一天，他就觉得这钱没有必要自己都带走。我觉得其实反过来你开心的同时也是老年人的一种，就是其实心里蛮悲观的一种反应。
没错，真的，因为像来我爸妈如果来这边、啊、你想说是我带他们去吃饭，我弟付钱，我妹付钱，我付钱，没有，都是老爸付钱。我觉得就是有点像 Cindy 这个样子的，就是觉得、哦、没差，反正老爸有钱，我请你们，这样我们说不要，我们当然不会就坐在那给他请，不会嘛。但是问题是、哎、他们现在就会，真的是我爸妈以前就不会不大方，但是我发现他们年纪越大，像Cindy说的，有越来越大方的趋势。
嗯，他是可能觉得他通过这样子pay这个 bill 的话，让他觉得还是继续有照顾你们的感觉。
对对，
或者说他还是有一些价值，一些价值的回报。
对对对
对
对，
就是还是爸爸
有没有收？对对对，还是爸爸。
参与到生活中，参与到自己的生活中，
嗯嗯，
有个存在感。对，我觉得就一方面，我觉得我们还是很幸运，就父母总的来说是支持我们的。就我周围有些朋友，他们就是父母也希望他们回国，我觉得这个压力就很大。一方面自己想在澳洲打拼，
哦、
但另一方面父母又说，哦，国内我们也老了，你是不是要考虑来照我们？因为每个父母的想法不一样，
对，
我觉得他们面对的压力其实会更大一些。
嗯嗯，
对，我那怎么办呢、啊？你的朋友怎么办？像这样子。
对，很多人最后可能还是会选择回国，因为在国外就是说有的人是对父母的依赖性特别强的那种、
嗯、
那在这边可能也没有另一半啊去 support 他， 那他可能还会回国，因为中国人讲孝嘛，就是百善孝为先嘛。
但是你像 Brita 是嫁给外国人的，是绝对不可能的。
我这个情况其实
外国人想法可能跟我们也接近吧，其实有的时候会这样吗 Brita？
我这个真是，就反正一讲到爸妈，我就是心就突突跳，我真的非常的一直在想这个怎么办呢？因为他们确实有自己的生活，那真的过来的话确实不一样，所以他们一直在 delay， 一直在说哦，那过几年，过几年，再过几年，我就在想到过几年呢，真的要到。就是我跟你，我是想跟他，我不是说要到最后的那个阶段才想跟你分享我的生活，我是想在你身体非常好，我们可以一起去玩，一起去探索，一起 enjoy 的时候，我就想让他们继续
参与在当中，
参与在我的生命里面，所以是这样。但是我又同时非常感恩他们，就是他们从来没有给我很大的压力说要回国啊，或者是一定要怎么怎么样，他们都是非常支持的。我觉得在这个方面好像我们几个人确实都是属于比较
幸运的，
幸运的。
对
对,
对,
对，
我也觉得
就是
Cindy 刚好问到我们。
对对，然后就是 Brita 的观点啊，我其实也反思过自己，就之前我总希望他们过来，然后我可以尽一份孝心，带他们到处玩，但后来我爸妈就说其实他们在国内更舒服，他们并不想立刻过来，他们会觉得我们还有用，不需要你照顾我，我在国内对不对，可以跟朋友对吧 catch up 或者玩玩自己的事情，所以我现在理解了，就他们愿意过来就过来，不要去 push 他们做一些决定，因为他们也是独立
的
个体。
嗯，
对对，而不是要觉得我们要把最好的给你们，所以说你们要赶快过来。
对，
其实这个想法也未必是他们的想法。
因为2003年的时候我就给我父母办了这个移民，在2013年的时候他们本来就可以入籍，但是他们两位都主动放弃。我妈妈她倒是觉得在哪边生活都是一样，她而且从内心来说，我妈妈她是很希望跟我生活在一起，但是老来伴嘛，对吧，少来夫妻老来伴，她尊重我父亲的选择。那作为我父亲来说呢，因为他身，我觉得跟个人的身体素质也是有很大关系，父亲身体太好了，所以他完全还看不到，虽然说现在已经爸年纪可不轻了，但是依然身体秒杀现在50-60岁的很多人，所以他还觉得自己还早，他不愿意过来，而且他主动把这个就放弃了来澳洲的机会啊，他彻彻底底就留在中国，因为他觉得就像刚才Susie 讲的一样，他有朋友，有他的老哥们儿，他们还能在一起互相走动，所以你看看他最近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呐、啊，老年人学会了用手机，那也是一发不可收拾。那很
重度网瘾，
哎，对对对，哎，现在连照片都会 P 了，然后他们就会看到随时和很多的老朋友结伴，你看微信圈里晒出来基本上不会就是他跟我妈妈两个人，然后就要么就是自己一个家属院里的人，要么就是老同事，冬天到哪里去避寒，夏天到哪里避暑，全都是成群结队的。而且他们在一起比如说会唱歌，像我妈妈现在报了老年大学，我发现好像很多妈妈的连老年大学报的课程都是一样的，一个报了一个合唱，然后还有一个
对，我妈也是，对，
老年大学里面可开心了，每天也学得很开心，所以我觉得是不是就说他既然他们选择了，那只能说我们尽量去凑时间，尽量去就是将来如果需要那天我们照顾的时候，虽然现在不敢想这个问题，那我们也只能说从我们的角度尽量怎么去配合啊，让他们在晚年的时候不要有太多的遗憾。
我觉得就是虽然现在不太敢想也不想想，但是自从这个 COVID 出来以后确实触动还是蛮大的，客观条件上有时候看到身边的人比如说父母身体不好要紧急回国，然后中间经历很多的曲折，有的时候甚至不能回国，所以感觉还是会想这个问题。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就是没事就当做就每天就是不要想这么多，想说然后事情来了我们再丢，是真的。只是我是觉得我们讲这个 topic 除了好笑的他们你知道来很像很小吃，其实这些是很现实很现实的问题，我们每一个华人都一定会经过的，每一个，
而且很多都是没有一个答案的，没有标，不说没有标准答案，
完全没答
案，
完全没答案。
对，我们都是走一步看一步。如果有时候遇到父母给你唠叨两句，比如说啊，我的哪一个老同事、老朋友走了，其实多关怀关怀他们。 怎么说呢，我们可能也解决不了实质性的问题，但是多陪他们聊聊，然后多一点理解吧。因为确实很多父母过来家里有孩子都是帮着带孩子，像我父母过来当初那可不是真的到了澳洲来玩，那是真的是来做贡献的，那么大年纪了本来其实应该去 enjoy life， 所以这两年他们两个疫情之前到处玩呐、啊，我都觉得我看他们出去玩我都觉得特别开心，就应该这样子老年的生活。你想打麻将打麻将，想去爬山去爬山，因为当年你和父母到时候病可能还没有孩子，他们来帮你带孩子的时候，不管这个教育方式有冲突啊，这个都是迟早都会面对的。但是我觉得他们真的挺不容易的，那么大年龄了还飞过来不远万里过来给当保姆，就是带孩子其实是一件，带的好不好咱不说，没有功劳有苦劳，没有苦劳有疲劳，就是真的是自己多想想这些，就互相体谅一点。这个代沟这个东西，别说是我们跟我们的父母，我们跟我们自己子女也是的，包括将来有一天这个事情风水轮流转也都会在我们的身上的。
又被催婚了吧？
孩子考上精英中学了吗？
工作找到了吗？
HSC 拿了多少分啊？
明天又要加班呢。
亲妈和婆婆谁带孩子？
咋又要开会了呢？
有完没完啊？
SBS 全新谈话类节目《对话后浪》，倾听普通人的烦恼，了解普通人的欢乐，走进普通人的生活，每周五早上8:15。
对对对，
对，而且有一个俗话，就是儿孙自有儿孙福，我觉得其实对所有的每一代人都适用。
嗯，就是要学会放手，对不对？
嗯，
就接受自然的一种，就是一种进程吧，就老去或者是出生，就一代一代一代一代都在进行，
对，对，
没有办法停止。
对，就是我们可能比更多的在父母身边的这种孩子吧，我还说谁还曾经不是个孩子呢？我们这种孩子就是，哎呀，可能跟其他父母在身边还有一个不同，就是真的他们是我们很大的一个牵挂。随着他们年纪越来越大，然后我们又正好到了人到中年，我就说这种顶梁柱、中流砥柱这个词儿可不是好当的。上有老下有小的日子真的好难，好难呐、啊！你说你家里父母有点什么事情，你孩子撇下了，对吧？孩子在读书，每天上下学要接送要吃饭，嗷嗷待哺的。然后这个时候要杀回去，如果照顾父母你看又走不开，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很两难的。这也是很多华人其实平时聊到很担心的，比如说在家里突然接了个电话，我、哦、父母病重了或要赶回去照顾，但这边的家里怎么办，你一丢手那边的老人他也怕给你增加麻烦。其实我就想说，
对对对，
其实当初我也想过，一方面父母也挺难，他希望子女有出息，对吧？天高任鸟飞，海阔任鱼跃，他希望你走得远，你多去看看这个世界，你过你想要的日子。但是真的当他要老去的时候，像我妈妈现在经常跟我说一句话，她说她挺后悔让我走那么远的。
哦、
啊、
哦，我跟你说我爸妈也会这样说，
是吧？
他们又觉得很 proud of us， 但他们也会这样说、嗯、对，他们没有跟我们说，他是跟人家说，我有听到。但是我觉得他 deep down 还是觉得你有出来是好的，绝对是这样。
对、嗯、
一定是这样子啦，
是
只是说他会觉得，对对对， 绝对是还是比较好的。只是 你像问我说，像尤其我爸妈的时代，像我们那时候来，尤其30几年来都是妈妈在这里，因为台湾那时候是投资移民，所以爸爸在那边，你知道吗？就是像那个你刚刚说的什么、嗯、像 widow 一样的 migrant 一样，是这样，对不对？哎，我问你哦，你现在会做这样的事吗？应该不会了吧。
哎，我
经历了，就是你会带着小孩去法国，然后你老公在澳洲工作，然后你在那边，我觉得是绝对没有的、
哦、不没有。我但是我经历过这样的生活。
哦、oh, 真的、啊、
我一个人在这带两个小孩、嗯、我先生在上海工作，这样的生活过了2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一定要回来了，真的夫妻分居两地。从我个人讲啊，但有的家庭他就很习惯呢，我觉得在澳洲也很多这样子的，就是夫妻分开两地，太太在这边带着孩子，先生在大陆香港或者是台湾在做生意。但是我2年下来以后、嗯、虽然我也很 happy 我带着两个孩子，后来家里还找了一个阿姨，阿姨人非常好，我们也过得很开心。但是不管怎么样，你觉得孩子还是应该有就是有完整的家庭这种陪伴的话，他可能会无论从夫妻感情还是孩子对父亲的感情都会不一样。所以后来我就给他说，我说2年了你无论如何得回来了，要不然咱俩就得拜拜了，然后他那边就处理了然后就回来了。所以我觉得这种生活我是不太习惯的，不太习惯这种夫妻 分居两地。
我突然想到，如果没有英年早婚的话，就没有这些问题。
哎呀，就是孩子，对不对？哇，我们有，所以今天讲的都可以联系上下文，所以我们的听众朋友也一定要去从头前一期开始听，然后把我们的所有的梗就能够串联起来了。
对对对对，Brita 好厉害，会牵回去，大家请听上集
啊！对，我们一定要这样子。
对，你要听上集。
就是最后再说一点，就是说，其实前两天我妈妈跟我还说过一句话，我也是挺伤感的。当然，她肯定是很轻松的说给我听。她说，如果你任何时候太辛苦了、太累了，就不要做了。你回来，妈妈可以养你一辈子。她其实她就是向我回到她身边去了。我觉得这种听起来。
对，我爸妈也会这样说。对，哎，你爸妈会这样说也是蛮厉害，因为你还有小孩，我是没差，我可以跑啊。但是你爸妈会这样说，还是真的蛮不错的。
对，但是他们会这样，就是小孩一起养嘛，肯定老公就不养了嘛，
对吧？对吧？对吧？
联系上下文，然后 Brita 又要说了，如果没有英年早婚的话，这些问题，
请听上集。对
对对对，然后父母也养得我们心安理得，然后我们靠着父母也觉得心安理得。
太好笑
了，我会很开心啊。但是我相信，如果我们四个人这个时候开玩笑跟父母说哈，我很愿意回到你身边，你愿意养我吗？愿意包养我吗？然后我觉得父母可能还是很大程度，还是蛮相信他们会说很愿意回到身边养
我
们。我
不会，我爸应该会一大嘴巴把我扇出来。
但是我是觉得 Cindy 今天访问着我们这四个也算是比较好命的人啊，那我们也比较grateful 了，我们觉得我也不知道怎么回答，
就是
很感恩的，
对
的，
就是父母跟孩子之间的这种缘分哈、啊，有时候他到了我们哪怕八九十岁还是他们的小宝贝一样的，但是现在他们也是我们的小宝贝，我们就希望他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父母健康就是我们很大的福气，至少不会在工作之余我们还想啊付出心思，我父母这边怎么办？就让我们觉得
对对健康就是对，你一定要导入比较开心的结局，要不然听起来就是觉得越来越 depressing， 直接导入。我跟你们说啊，你们这些老年人如果在听的话，你们要给我去运动，要好好的吃，要保持健康，这是重点啊。
对
对，
把钱都花在自己身上，这是我最爱对我爸妈说的，
是不是？
不要把钱留给我们，然后吃好喝好玩好。
对，不要碎碎念。碎碎念真的很烦，
看着很烦过。所以我们小时候父母希望，我不知道台湾有没有，我们有三好学生，学习好，身体好，还有啥好我都忘了，并咱们哪三样好、啊、
德智体
美
体
育
好发展，
你那是五好了，我是三好学生。
体育啊，再加一个体育，
体育
身体好，
身体好，然后还有反正就学习好。我们现在对父母也是希望他们是三好吧，吃好喝好玩好
睡好，不要玩手机。
对对，不要玩手机
一天到晚玩手机，我觉得所有的亚洲父母真的很可怕，一天到晚都在玩手机。
我经常逮到我爸妈在犯网瘾，然后我就会上微信群跟他们说快点睡觉，不要再玩了，虽然我这边有时差。
说明你更晚呀，你比人家还晚两个小时，还更晚。这个父母玩手机真的是受不了。我妈成天叫我要远离数码产品，我发现她就随时都在挂手机上挂着的。有时候打个电话，她还假装没有看见、没有听见，不接我电话。这样子就通过这种不接我电话的方式来避开我对她的碎碎念。今天真的跟大家在一起聊得特别开心，也希望我们将来有机会哈，继续上我们的节目。我觉得真的带来了很多的欢乐，关键还带来了很多的思考。
是，
谢谢，谢谢，
谢谢。
喜欢、分享、评论，欢迎您在 Facebook 上关注 SBS 普通话页面。